以西结书第36至39章。第36章，请大家翻开圣经以西结书第36章，让我们来继续查考圣经。这一章呢是非常精彩的预言。在第36章呢，上帝要先知以西结对以色列众山说预言，这是他第二次对以色列众山说预言了。第一次呢是在第6章，讲到以色列众山和各城要变为荒凉之地，因为他们在高冈上筑坛敬拜偶像拜假神啊等等。神说呢，这些山必成为荒凉之地，这个预言呢已经应验了。以色列的山直到19世纪都是一片荒凉。现在呢，以西结又向以色列山说预言了，讲到啊，这些荒凉的山要再度成为人可以居住的地方。而这一段预言呢，跟第6章的相对照反差就相当大。第6章描述的是山要如何的荒凉，而第36章呢则谈到这些山要如何复兴起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所以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敌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荒废之地，背弃之城，为四围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讥刺的。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我真发愤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又看为背弃的掠物。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说，因你们曾受外邦人的羞辱，所以我启示说，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山呐，你必发枝条，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他呢描述了许多情况，最后提到了山，以色列的众山。以色列山呐，你必发枝条，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呐，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必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的预言说以色列将会复兴。今天你去以色列旅行，你会看见这些预言呢已经都应验了。原来那些荒凉的地方现在呢都有人居住，建了很多的城市啊，里面种上了美丽的花，还培植了田地。这些个地方呢原来都是沼泽区域，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肥沃了。如果你打开以西结书放在膝盖上，然后呢开车经过以色列山区，看着这些个预言这么奇妙的应验了，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我必使人 就是我的名以色列，行在你上面，他们必得你为业，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人对你说，你是吞吃人的，又使国民丧子，所以主耶和华说，你必不再吞吃人，也不再使国民丧子。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也不再使国民半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以上几节经文呢，是在解释为什么以色列荒凉了那么久。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污秽，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我行的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神告诉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会被分散到列国当中？因为呢，他们曾在这地拜偶像，流许多人的血，就是啊，杀了自己的儿女啊等等。但是呢，神接着说，他们被分散到列邦去的时候，却又亵渎了神的名，因着以色列人不好的行为和态度，那导致神遭到别人的亵渎了。他们说，哎，你们看，这就是神的百姓，你看神子民的行为啊。记得大卫和八十八犯罪之后呢，先知拿单去责备他的罪名之一呢，就是说，你使神的仇敌亵渎神的名了。要知道以色列人呢是代表神的百姓的，神拣选他们来代表他，可是呢他们却错误的代表了神，外邦人反而因着他们的行为而咒诅神。照样你们也是基督徒，也是神的代表，如果你们去欺诈人，欺负人，做恶事，就会让周围的人因你的恶行咒诅神，亵渎神了。有很多人呢，奉神的名行事，他们却错误地代表了神。为什么世人常常对神怀有错误的看法呢？因为有些神的代表，把神呢代表错了。人家就会说，哦，他们基督徒竟有这种行为啊，哈，那我才不要做基督徒呢，我不需要的。意识到自己在人群当中是神的代表，这是一件令人害怕的事，因为别人呢会从我们的生活表现产生了对神的认识。作为神的代表，我们要为自己如何代表神而负责。神不喜欢被我们错误的代表。摩西就学到了这个功课了。当他第二次到神百姓面前的时候，他很生气的用手中的杖去狠狠地击打磐石，说，难道要我再次击打磐石给你们水喝吗？尽管神的确让水从磐石中流出来了，但是呢，他还是对摩西说，摩西啊，我要告诉你，我不能让你进入应许之地了。摩西说，哎，主啊，为什么呢？这是我一生的愿望啊。主说，你在百姓面前错误地代表了我，你气冲冲地拿着杖击打了磐石。其实呢，我并不生气，因为你的表现 他们就会认为我在生气。可是呢，我一点也不烦躁，因为我知道他们需要水，正打算给他们水喝呢。可是呢，你错误地代表了我，很生气地在他们面前做了这件蠢事，他们就以为我对他们生气了。摩西啊，因此呢，我就不能让你进入应许之地了。摩西呢，就是因为在米利巴错误的代表神，就失去了实现他一生愿望的机会。你我在地上就是神的代表，这是非常重要的责任。世人会因为你的行为就下结论说，啊，你们的神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愿主帮助我们，适当的能够代表他。因为这个世界非常饥渴，需要真理，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代表主耶稣基督，让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主是多么的仁慈，多么的乐于助人。愿我们能够真正成为神的代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写的，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有些人呢，可能不会拿圣经来读，甚至永远都不会去读圣经。可是呢，他们会读你的生活呀。他们从你的生活表现，可以下一个结论说，哦，耶稣基督是个什么样的神。在这里呢，神说以色列人被分散到列国的时候，亵渎了神的名，他们使别人恨恶神，他们没有在分散到的各国好好的去代表神，以至于呢，别人咒诅了神的名。所以神就宣告说，我把你们带回来，不是因为你们有多么的好，乃是为我自己的名的缘故。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道德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里说呢，他的大名将在世人面前显为圣。到第38章，我们再会看见这一点，耶和华的名在以色列人身上显为圣。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耶利米曾经预言说，时候将到，神不再把他的律法写在石板上，而写在人的心板上。在这里呢，神说，我会拿走你们的石心，给你们一个肉心。也就是说呢，神会让我们知道他的计划和他的心意。你从中呢，可以看到侍奉神、跟随神，这是多么荣耀的事。这样呢，你就知道诗篇37篇第4节讲的是真的了。诗中说，你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因为当你开始以神为乐的时候呢，神就会重新引导你的期盼，你就会向他希望的方向走了，羡慕他的旨意，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就成为你的生活目的，成为你的梦想和期望。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主耶稣曾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呢，常看到周围的人说，哎呀，主将这么多的重担压在我的身上，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承受得了啊。哎，等一等，如果你的担子那么重，甚至要将你快要压垮了，那么呢，你呢，应该仔细的看一看，这个担子是不是神给你的呀？因为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挑的担子不是神给我们的，而是让别人把担子加给了我们身上，把我们呢推到某一种并非神的期待之中。有不少的可怜人就是被教会施压，不得不认捐奉献，特别是当他们的教会美其名曰啊，让我们来进行信心的奉献吧。更糟糕的是呢，因为受到来自教会的压力啊，就承诺了要奉献的数额，他们的生活呢就变得很拮据啊，生活的担子也很沉重，背上呢并不是主所给的重担。而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彼得也说，我们不要把自己不能背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然而呢，仍然有人将担子加在你的身上，你的轭很艰难，担子很沉重的时候，就要知道那不是出于主，那可能是你自己主动去背负的，或者是你让别人把重担加在了你的身上。神将他的旨意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让我们真诚地对主说，我的心以遵行你的旨意为乐。我不知道有多少次在工作的时候呢，我就推开手头的所有工作，单单地来赞美神，为他替我做的一切而感谢他，为我的喜乐和所蒙受的祝福感谢他。这让我大大受益处和祝福，让我的福杯满溢。每隔一阵呢，我都会说啊，主啊，够了啊。这让旁边的人很惊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其实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神的良善和美好。我的孩子们有时候会问，哎，爸爸，你为什么还不退休呢？你为什么要一直都每天工作16个小时呢？为什么不搬到夏威夷去休息休息？你完全可以这样做呀。因为我太喜欢自己现在做的事了。你知道我太太呢，有时候不得不这样来找我啊，因为即使是公休日，我也很喜欢到教会来，到这儿来啊。她说，哎，你总是在公休日找个理由到教会办公室里去。但这是多么令人喜乐呀，多么蒙祝福的事呢？因为主将他的律例写在我的心里，做主放在我心里的事，心里有的呢只是高兴和喜乐，全然没有重担，没有紧张。主在这里说，我会拿走你们的石心而给你们一颗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圣灵在我里面，我靠圣灵的能力才能服从他的律例，遵行他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呀，当为自己的行为抱愧蒙羞， 这呢不是因为你们配得的，乃是出于神的恩典。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呀，当为自己的行为抱愧蒙羞。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过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诚如伊甸园。沙伦平原和米基多山谷啊，曾经是个荒芜之地，如今呢却像伊甸园一样的美丽。你现在去以色列旅行，就能看到这个预言呢已经在以色列实现了。你会看到各处都充满着勃勃的生机，而且呢出产丰厚。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现在坚固有人居住。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谁也不能做得更好了，但是呢，神做到了。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38章。第37章预言以色列的复兴，以色列的重生。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呀，你是知道的。意思是呢，我不知道，我无法明了，但是主，你知道。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谷与谷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被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原门作风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接下来呢，就是神对这个异象的解释。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净尽了。他们被分散了，一部分到了德国，一部分到了法国，还有的到了欧洲其他的地方，甚至于美国、中国、俄国等等地方。他们呢，被分散到全世界的不同的国家。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呢，我必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呢，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应许说，他们的国家将重新建立。人类历史上呢，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灭亡了19个世纪之后还能够重新建立的。神说，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啊，这是一个神奇的预言。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神说啊，他要把两根木杖啊连成一根。这两根木杖呢，一根上面写的是约瑟，另一根写的是犹大。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只是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神所说的这些话呢，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实际上呢，没有比这个意思更明了的经文了。主想对人说的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不再像以前分为两个国家。当初被掳的时候呢，北国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南国的首都呢是耶路撒冷。复国以后呢，犹大和约瑟，或者说以法莲，将不再是两个国家了，而是一个国家。这里的意思非常明显。在这一段经文中说到约瑟极其可笑的是呢，摩门教的创始人约瑟史密斯说，他的名字呢就在圣经中。以西结书呢早已经预言出来，作为摩门教支柱的摩门经则是上帝赐给他的。摩门经和圣经一起，并且呢接替圣经，成为末世时候神的话语。这样说真是太牵强附会了。人如果不假思索，简直可以就接受圣经的任何解释了。神在这里呢已经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两根木杖是两个国家，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将成为一根，因为他们回到本地的时候将会成为一个国家。我想说呢，如果有人像约瑟史密斯那样解释圣经，我想呢我是不会跟随他的，我也不会相信他的所谓教导，因为这样来解读圣经简直是把红的说成绿的了与其真正的意义实在相差太远了。如果今天在座的有摩门教的朋友，那么请你自己客观的来看一看这段经文说的是什么。你知道摩门教教导说，作为约瑟的支持者，这段圣经涉及的是摩门教主约瑟史密斯。但是如果你从这段圣经的本身去看呢，或者从上下文去看，又怎么能看出约瑟史密斯 在这段圣经中被预言出来呢？这绝对不可能嘛。神是清清楚楚地宣告说，他要让这两国成为一个国，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他们是绝对不会再分为两个国家了，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当然了将来主耶稣基督会回来建立他的王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正义来审判万国，直到永远。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将住在他的子民当中，他说，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进入到第40章呢，先知将告诉我们将来要建立起来的圣所是什么样子了。第38章，以西结书第38章第一至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有些圣经学者呢，将王译为罗斯，而罗斯呢，就是现代人说的俄罗斯了。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米舍就是古时候的莫斯科，土巴呢则是俄罗斯的这个土伯斯克城。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呀，我与你为敌，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斯人和弗人，又做吕比亚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密人和他的军队，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现在呢，开始转向了马各讲预言。马各指的是古时候住在山里面的哥萨克族，也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人。同时呢，涉及到米舍和土巴，都是古时候居住在黑海边的民族，他们也是今天的俄罗斯人。与他们一起的呢，有波斯人、伊朗人、伊拉克人、埃塞俄比亚人、利比亚人，另外呢还有哥密人主要就是波兰人啊、德国人啊等等，还有呢陀加马族，就是现在的巴尔干人，什么土耳其人呢、南斯拉夫人呢和罗马尼亚人等等，这些的国家呢都会 一起来进攻以色列。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而这里呢还讲到预言来临的时间。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召集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这里呢，预言说以色列人回到本国之后，他们将被一支很强大的联军进攻。俄罗斯就是前面提到的几个东欧国家，他们和伊拉克、伊朗啊等等一起起来攻打以色列。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心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说我要上那无城墙的乡村。这支联军呢，会攻击那些没有力量防卫的乡村。我要到那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无门无栓，安然居住。我去要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从列国招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示巴人、底但人、他师的客商和其间的少壮狮子，都必问你说，你来要抢财为掳物吗？你聚集军队要夺货为掠物吗？要夺取金银，掳去牲畜财货吗？要抢夺许多财宝为掳物吗？示巴和底但呢，就是沙特阿拉伯啊，他师呢就是英国，少壮狮子呢可能指美国和加拿大或者澳洲等国，他们呢会反对这个侵略。沙特阿拉伯呢近来想买预警飞机等等的装备，却遭到了以色列的强烈反对。我在这件事上呢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我知道圣经说到最后的关键时刻，沙特阿拉伯呢会成为以色列的盟友，所以呢现在以色列就不用担心，无需担心我们将预警飞机卖给沙特阿拉伯。如果他们自己读一读圣经就会明白的，因为沙特阿拉伯、英国也可能包括了美国等等啊，都会起来反对俄罗斯入侵以色列。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格说，哥格呢就是俄罗斯的领袖。人子啊，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格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啊，你看一看以色列地图，尤其是直接从耶路撒冷往北看，你将会看到俄罗斯、莫斯科等等的地方。第十五节说，你必从本地以色列，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在过去的历史中呢，你们找不到任何史实跟这个预言是发生关联的，因此呢，没人说，这段预言已经应验了。 在人类历史里面呢，没有一件事跟这个预言所描述的相似。所以呢，这里讲的是末后的日子才会发生的事，是以色列复国之后才发生的。就此看来呢，似乎要在我们这个时代应验了。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就是你吗？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主耶和华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那日在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甚至海中的鱼、天空的鸟、田野的兽，并地上的一切昆虫和其上的众人，因见我的面就都震动，山岭必崩裂，陡岩必塌陷，墙垣必都瘫倒。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哇，这个预言很有意思啊。他说啊，近来俄罗斯共和国内部发生了不少的问题，很多跟随他的国家也都起了乱子，比如什么波兰啊、匈牙利啊、捷克等等。这个预言呢说他们将出现内讧，但神说，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神呢曾经用类似的武器打败过以色列的仇敌。记得当初当约书亚在亚亚伦谷征战的时候，耶和华曾经降下大冰雹在他们的仇敌身上。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呢会毁灭这支进攻以色列的大联军，用地震或者内战或者那些个巨大的冰雹和火。那么有人问呢，美国在这场大战中有没有份呢？我们只能估计啊，冰雹与火会不会是原子弹呢等等核子武器呢？这也有可能。是否俄罗斯跟美国在这场战争中都用核武器来交战呢？也有可能啊。这里呢可能是在描述核战争，但是圣经并没有明说，我们只能是推测说这是可能发生的。我个人呢相信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教会就被提升了。第39章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件事情了。如果到时候有核大战的话，教会就在这个时候被提到空中，所以在地上呢，忽然会消失了很多人。现成的原因来解释说呢，这些人呢是被核武器消灭了嘛，所以在地上就不会引起太大的震撼。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思想的，圣经没有这么说，不过值得我们去思考思考。无论这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也许是震动山和大地，也许是内战事件，或者是大灾害，神呢一定用地震、内战、天灾集结在一起来对付俄罗斯进攻以色列的大军队。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接下来呢，我就读第39章。第39章，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施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呀，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 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他们必有六分之五被毁灭，只剩下六分之一的军队。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给各类的鸷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你必倒在田野，因为我曾说过，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要降火在马各。降火在马各呢，有人认为这是核子战争。我要降火在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海岛的人安然居住，指远方的国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第六节说呢，上帝可能降火在俄罗斯以及一些漠不关心的国家。另外呢，世界上可能有核子大战。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显出我的圣名，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列国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中的圣者。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那是我所说的日子。啊，这是圣经中分量最重的预言。神说，这就是我曾预言过的情况。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捡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挺杖、枪矛，都当柴烧火，直烧七年。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在这场大战中，他们得到了无穷的油料供应，这些石油呢，足够他们用七年之久。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也不必从树林伐木，因为他们要用器械烧火，并且抢夺他们的人，掠夺他们的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那日，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赐给哥格为坟地，就是俄罗斯及米舍和土巴的首领，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格为坟地。他们将被埋葬在约旦东面的死海，而现在那里呢，有很多的游客，使经过的人到此停步。在那里，人必葬埋哥格和他的群众，就称那地为哈门哥格谷。哈门呢，意为众多。很多人在哥格山谷，故称哈门哥格谷。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葬埋他们，为要洁净全地。埋葬死去的人将要花七个月的时间，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们。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事必叫他们得名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与过路的人一同葬埋那剩在地面上的尸首。换句话说呢，他们将雇用专业人员来埋葬死人。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与过路的人一同葬埋那剩在地面上的尸首，好洁净全地。过了七个月，他们还要巡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地，见有人的骸骨，就在旁边立一标记。等葬埋的人来，将骸骨葬在哈门哥格谷。他们必这样洁净了地，并有一城名叫哈摩拿。很有意思的是呢，他们使用了专业的队伍来埋葬仇敌，无需接触尸首了。 百姓看见了有死尸的时候呢，只需要在旁边插上个牌子，告诉人说了，哎呀，这里有尸体。他们这样做呢，可能是怕尸体上有残余的核辐射，尤其是他们过七个月之后才巡查，就是为了要避免核辐射。所以呢，要将埋葬尸体的工作交给专业队伍来做。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领的血，就如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必吃饱了脂油，喝醉了血。你们必在我席上饱吃马匹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就是以色列家复兴的日子。在那一天，神将除灭他们的仇敌，以色列人将认识他们的神。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都倒在刀下。神说啊，因为他的百姓犯罪，他就掩面不看他们。但在随后的第29节中呢，又说我不再掩面不顾他们。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里说，神的恩典已临到我们外邦人，他把我们呢比作野橄榄枝，如今呢已经接在好树上了，正如旧约里面应许的，使我们有份与亚伯拉罕的福分。神把天生的橄榄树枝啊砍下来，就是把以色列砍下来，好让我们呢可以接上。接下来呢，保罗说，你不可向旧枝子夸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不要向犹太人夸口说，嘿嘿，神将你砍了下来，弃绝你们了，好让我接上，得到你们的应许和祝福。保罗说，虽然神砍下原来的枝子呢，是为了要接上野枝子，但是他也可以再把砍下的枝子接回去啊。难道神要永远弃绝砍下来的吗？保罗说，断乎不可。神弃绝以色列人呢，不过是一段时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以后呢，以色列全家仍要得救，因为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将儿女的心都转向他们的父。保罗引用的是约珥书的第二章，即使在新约中呢，保罗也没有将以西结书的这些个预言呢应用在教会身上。教会接在好树上之后呢，有其独立的地位，它可以支取树中的营养。可是呢，虽然旧枝子因此被砍下来了，好让我们可以接上，时候到了呢，神仍然可以将以色列再接回去，仍然可以复兴以色列。有不少人解释以西结的预言说呢，神已经弃绝了以色列，他们呢已经完蛋了。现在看到的犹太人呢， 都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啊，等等。所有的这些解释呢，不尊重圣经的原意，也曲解了圣经的预言。从整本圣经来看呢，神一再肯定地说，他对以色列百姓怀着永远不改变的爱，他不会永远丢弃他们的，而是要在他们身上做工，因为他们是他的百姓。尽管他将他们的眼睛蒙蔽了一段时间，但是时候一到，他仍会将他们接回树上，使他们在国度时期重新享受到神百姓的祝福。神在这里的预言中说，他要掩面不顾他们一段时间，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归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为我的圣名发热心，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从仇敌之地召来，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干犯我的一切罪。这个预言呢，将在以色列人被带回，他们的国家得以重建之后实现，啊，到现在呢，已经得到了成就。但这之后的事，即第27节的后半节说，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将在神摧毁俄罗斯的联军之后实现。在接下来的第38节中，神说，我必显为大，显为圣，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本章第27节回应了上章的23节，上帝摧毁了俄罗斯的军队之后，结果会怎么样呢？他们将知道我是耶和华，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犹太人呢，要等到神把俄罗斯联军全数毁灭之后，才会认识神。从整个民族的角度来说呢，以色列人不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只有 10% 的人信犹太教。在以色列的时候呢，我接触过的大部分人都没有信仰，或者是无神论者。但是信仰犹太教的那群以色列人呢，对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力，因为以色列的各党派，包括了利库德党在内呢，都不占主导性的大多数，他们呢都得与占议会 7% 的犹太教的宗教团体妥协，但是议会的宗教人士呢，却能很好的代表所有的犹太教公民。在以色列，任何党派要组建政府，都得与宗教的团体结盟，取得他们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援呢，谁都没有办法执政掌权。但是呢，他们提出的条件很高啊。当利库德党来拉拢这些犹太教团体支持贝京的时候，他们曾经要求制定国家的宗教法。当时的政府和大部分的百姓呢，都不是很赞成的，结果呢，会对保守的宗教团体造成了很大的抵触。但是议会呢，不得不通过了一些法律，因为他们要求说，如果要他们继续支持贝京和利库德党，执政党呢，就必须要通过这些惠及犹太教的法律。但是请不要误会哦， 以色列现在呢不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他们呢也不属灵。实际上那里呢有一些狂热的宗教分子，还有一批呢非常严谨的宗教人士，他们持反政府立场，甚至于认为呢以色列政府是不应该存在着。他们说在弥赛亚来到以后，我们才可以成立一个国家。其中呢有一位拉比呢甚至于写信给侯赛因国王，要他把米撒勒姆并入约旦啊，因为他们不想成为以色列的一部分。他们呢不希望弥赛亚来到之前就存在以色列政府。当神毁灭俄罗斯军队的时候呢，那时候犹太人才会醒悟，才会开眼认识神。神说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那时圣灵将在以色列大施复兴之功。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使俄罗斯联军在入侵以色列之后溃败的时候呢，以色列全家才知道说他是耶和华。现在呢，神已经彰显了好几个强而有力的先兆，因为神已经将他的圣灵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好为基督引出一个心腹。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现在就在圣灵工作的时代，神的灵现在就在这个世界做工。圣灵工作的目的呢，就是要呼召一些人出来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当神的灵在教会中蛮有能力的做工的时候，撒旦的邪恶势力就会受到阻止，得到控制。现在呢，有很多人呢极其恨恶教会，其中大部分是新闻记者和政治漫画家。在今天的社会中，明显有一股势力在用嘲弄的手段或者谎言来毁坏教会。他们恨恶教会，竟敢坚持道德标准，阻止污秽的洪流蔓延到全世界。在报纸上尤其是《洛杉矶时报》上，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用漫画反映出来的愤怒。这个世界呢，应当为教会的存在多多的感恩。如果不是教会的抵挡，这个世界呢，早已经被撒旦吞吃了。敌基督早已经掌握了世界的大权，是教会拦阻了他们的扩展。因为神的灵运行在教会中，以阻挡敌基督，直到他被消除，人的罪得以消除为止。到那个时候，那个罪恶之子用各种谎言欺哄世上的人，将他们控制在他的影响范围之内，罪恶则会像洪水一样的在全地泛滥。但是目前呢，因为神的灵在教会运行，邪恶的势力仍暂时受到了控制。有一天，教会会被神从地上提去以后呢，神就会将他的灵浇灌以色列家。神会在末后七年终了的时候，用他的灵在以色列人中做工，洁净他们。但以理书第九章说，为以色列国神立定了70个期，其中的69个期呢已经应验了。而但以理书第九章的25节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告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 从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开始，483年算起，也就是69个期，弥赛亚就要来。但是呢，弥赛亚不会被高举成为王，在世界掌权，反而呢，会被从地上剪除，一无所成。26节说道，有异王的名要来毁灭这城。这一段预言里面呢，几件事都已经应验了，一天都没有差。在主前445年的3月14号那一天开始算，那是波斯王亚达薛西下令重建圣殿的耶路撒冷的日子。按当时的日历，一年呢有360天，主后32年4月6日正好是483年后的日子。在这一天呢，主耶稣以弥赛亚的身份胜利地进入耶路撒冷城。然而呢，也就是在那一周，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剪除了，没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后来呢，提多带领罗马军队进入耶路撒冷，将该城整个毁灭。此后的1900年里面，犹太人被分散了到世界各地去。如今呢，以西结预言的70个期中有69个期已经应验，还有一个期没有实现。最后一个期呢，将会在神将他的灵倾倒在以色列家身上的时候开始。那时一个地上的掌权者用欺哄的手段掌控了世界，并且和以色列人立约7年。我们在接下来的但以理书第9章中可以看到，那个掌权者在与以色列人的条约中赋予他们重建圣殿的权利。在本书的第40章中呢，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以后要在耶路撒冷重建的圣所。在紧接下来的3章中，描述的就是将在建造的圣殿。可是在最后的7年期的终点，就是3年半的时候，原来承诺帮助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大罪人会来到圣殿中，自称为神，要求众人去拜他。这个人呢，就是圣经里称之为使地荒凉可憎的人。保罗在马太福音24章中记载主耶稣的话说，耶稣说，当你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要求众人敬拜他时，应当逃到山上，因为大灾难的日子到了。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但以理说呢，这一段日子呢是1290天，是但以理书的12章第11节。过了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就会再来了，在地上重建他的国。所以呢，事情的程式就是俄罗斯联军进攻以色列，教会被提，俄罗斯军队被击败，以色列人的眼睛被打开，神的灵倾倒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与此同时呢，从欧洲联盟中出来一个大罪人，他手中呢掌握大权，成为敌基督，在最后的7年中与被神的灵浇灌的以色列人征战。在约珥书的第2章可以看到约珥讲了极其相似的预言。约珥书第2章第20节说，百姓做好防备后，一支强大的联邦军队就来侵略他们。 约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第二十节呢，却说，我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注意啊，以西结在这里说呢，入侵以色列的军队从北方来。但是神说，我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接下来的第二章二十五节说，蝗虫、蚊子、蚂蚱、茧虫，在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这些事情以后啊，和俄罗斯联军被打败后一样，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之后呢，约珥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彼得曾经引用这段经文，解释五旬节那天发生在众人眼前的事是怎么一回事。如果顺着圣经的本意去读的话呢，就能从上下文中弄明白经文的意思了。正如神说，有春雨又有秋雨，他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约珥书所说的是神的灵要降在以色列人身上，这和以西结书第39章所说的一样。圣徒们在五旬节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神就将他的灵浇灌到教会身上。有人问，哎，这是什么新道理呢？彼得引用约珥书告诉众人说，这是约珥所说的，神的灵浇灌了下来。虽然彼得指出这是在预言当时发生的事，但是呢，这个预言在末世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认识到耶稣是神的时候将再次应验。因为此后约珥马上讲到最后的大灾难，说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里，耶稣基督将在极大的荣耀中回来，建立神的国度。在那之前呢，神会用大灾难审判全地。那时，月亮要变为血，太阳则发黑。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中所预言的，将在大灾难中发生。启示录的第六章12-13节记载说，揭开六印的时候，以上大灾难就会降临到地上，比如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整个事实呢，得到了好几位先知的肯定和印证。现在呢，以色列已经复国了，之后的事情呢，很可能同时会发生，比如俄罗斯的联军进攻以色列之后呢，很快被神打败了， 教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神的灵在以色列人接受神是耶和华的时候就浇灌在他们身上。敌基督的兴起以及世界最后要经历的七年时期，前半段相对繁荣兴盛，之后呢是大灾难的临到，全地呢成了满处流血的大浴缸。那时候呢，神在为罪为义审判全地。启示录第六到十八章详细的描述了后面的三年半时间。事实上从圣经来看呢，没有哪一个时期的记载比这个时期更详细的了。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八章都在详细的描述着三年半时期所发生的事。到七年的终了，耶稣基督将在大荣耀中与众圣者一起降临，他将脚踏橄榄山，而橄榄山呢将会从中间分开，主将要从东门进入耶路撒冷。我们的下一次将要查考的以西结书第43章说，东门将会为他而开，他就必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国度，而我们就要与他同在地上掌权一千年的时间。这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先后要发生的事件。我们呢正处在俄罗斯要进攻以色列的这个事件的边缘。主耶稣说，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以往的预言呢到目前为止是100%的应验了。他已将以色列人带回本地，将荒凉之地变为肥沃。看来呢，神不会让他的预言应许到此为止的。然后说，到此为止了，就这样算了吧。啊，神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你可以确信，他一定会成就他曾经说过的一切。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时期了。倒计时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发出的时候算起，过69个七年，就是483年之后呢，弥赛亚来了。之后情况一片混乱，弥赛亚被害，以色列人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倒计时呢就停在了这里。现在呢有必要重新调整所有的事情，神要百姓经历一段比较长的荒凉时期。他透过何西阿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以色列国已经消失近2000年了，但是上帝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世界就开始倒计时了。要知道，当俄罗斯的军队入侵以色列，并且被神打败，而神呢又用他的灵浇灌以色列人的时候，世界末日倒计时将再次开始。现在呢，世界末日的倒计时就要再次开始了，你们将进入最后的七年期。那时你们将看到许多奇妙的事。下一次呢，我们将看到圣殿的重建，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圣殿重建的奇妙事情。我们将进入以西结的这些预言，并且呢要将它与启示录的预言做一个比较。我们要为末世的倒计时预备好自己，这是神的计划，神的方案。有人问了，那些可怜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会怎么样呢？我也非常同情那些人，可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人为的办法用尽之前呢，总有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关注的呢， 是我们个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凡预备好的，就可和他一同坐席，所以你们要预备好自己。这是在说主耶稣再来迎接他教会的时候，十个童女的比喻。其中呢，有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聪明呢，时刻警醒，愚拙的呢，却酣然入睡。当新郎来的呢，消息传来的时候，聪明的童女就能够及时的迎接新郎。也就是说呢，教会要警醒。五个愚蠢的童女说，借给我们一点油吧，我们的灯快没油了。那五个聪明的童女说，对不起，如果我们给你们油，恐怕我们自己的也会不够用，你们自己去买吧。结果正当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就来了。那些预备好的就得以同他进去坐席，没有预备好的仍在昏昏然睡觉的，那就自然不得其门而入了。现在呢，应该是预备的时候了，要行在圣灵中，不要活在肉体里面。凡预备好的才能同他进去坐席，所以呢，我们都要预备好自己。今天呢，我们不再讲第四十章了，那是最后一个七年期的开始，讲到圣殿的重建呢等等。下一次呢，会让大家看整个圣殿的投影，让你们对它的样子呢有一个整体的印象。第四十章中呢，要讲到其中有三十间房，要想象一下它的样子，哦，真的是很难，因为其结构呢说明的很复杂，这里一轴，那里一轴啊，又有东门、西门、南门、北门，真的很不容易弄清楚。下一周呢，我们将用个图形来说明。我给大家呢画了一张圣殿的结构图，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呢，可以一边读一边看着图，这样呢就容易想象一些，容易理解一些了。或许我们可以将圣殿的图形印出来，给大家每人一份，可以加在圣经中，在阅读的时候呢，可以随意的翻阅参考。我们将在下周来讲解以西结书后面的章节，请大家呢先温习一下。现在呢，我奉劝你们为上帝的再来而预备自己。也许你会说，我想预备自己啊，千万不要现在就赶我回家呀。那好，今天的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的牧师会在祷告室带着你们一起祷告。我鼓励你们到那里去向上帝和圣灵敞开你们的心，因为上帝愿意今晚就将圣灵浇灌在你们身上，他希望你们成为他的家庭成员，成为他的新娘，耶稣基督的一部分，他的国度的一部分。虽然有些人呢现在还是野橄榄枝，但是神还有时间把你接到橄榄树上来。愿你成为圣灵今天所做的部分工作，就是成为基督预备的心腹。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从整个先知预言来看呢，我们现在活在仅有的一点点时间里。从1967年开始，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犹太人在1967年重新控制耶路撒冷的时候，外邦人的数目就已经满了。所以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们想采取什么行动，最好现在就实施吧，最好趁早接受主耶稣，要不然你再好好的读一读启示录第六章到十八章，看一看将来最后一个七年要发生的事。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主与你们同在，让你们心中充满爱，充满赞美，充满圣灵。愿主在你们的心里做工，使你们越来越像基督，使你成为合他心意的人，让你在这个悲惨、充满咒诅和罪恶的世界里面，成为他的真正代表。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